那是出自于《使徒行传》17:26-27，会众请听我念。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蔡耀山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题目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有请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题取自唐朝诗人李白两句诗的其中一句，全句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意思是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才能，必有用处，在失意时不必气馁，即使千金耗尽也可以重来。在现代生活中，这句诗也常用来劝慰他人或者自我激励。在遭遇事业低落或者迷惘的时候，重新振作起来。很奇妙的，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句诗也反映了圣经的教导，尤其是第一句，跟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非常的吻合。基督徒通常都会以比较积极和信仰的视觉角度来理解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诗，而很奇妙的，它跟圣经的教导非常的契合，当中就强调了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拥有特定的恩赐和使命。这 不仅是自我价值的肯定，更是一种身为管家的责任，也意味着我们要发掘恩赐才干，服侍他人，荣耀上帝。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例如我们在市场所看到的产品，发明家设计师在制作一样产品时一定有它的用途，而身为以神的样貌样式被造的人，也肯定有价值甚至使命。人都希望可以活得很充实有意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得先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以及使命。可能你有很鲜明的恩赐，又或者受过专业的训练，希望能够发挥所长，不单只是为了谋生，赚钱养家，而是更希望有永恒的作用。或相反的，你也可能怀疑自己是否有所贡献，生活忙碌却没有方向感，可能在心中你会想，在自己身上是否有上帝要成就的事？要如何确认我们现在人生阶段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故此，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思考今天经文的三方面：第一是上帝的创造，第二是神圣的定位，最后目的与使命。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 我们要发觉神赐给我们的特质，以完成神的心意。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开头，保罗照例进入犹太人的会堂，用圣经讲解耶稣是基督，引起多人信主，但也同时有很多犹太人妒忌，挑起骚乱，逼迫保罗和希拉。当中强调传福音所面临的挑战和反对。接着保罗逃到比利亚，遇见一群愿意考察圣经、寻求真理的人，许多人也因此信了主。比利亚人的这种属灵态度也成为考察圣经的重要典范。而第十七章的最出名的一段，就是保罗在雅典亚略巴谷讲道，其中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两节经文。他指出雅典人敬拜卫士之神的无知，进而引导他们认识那位创造天地、赐人生命的唯一真神，并且指出人应当悔改。当中突出了保罗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传福音的智慧和策略。新加坡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相信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领悟到其中的真理。让我们先来探讨这段经文的第一个重点，上帝的创造。第二十六节主要的教导关于上帝的主权和人类的源头。保罗强调神从一个人造出万族，让他们散居世界各地，又预先定下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以此表明人类不同种族或区别都来自同一个源头。虽然多元化，但不同的种族都归于同一个人类。简单来说，我们被神所创造，并源自同一个祖先。他提醒我们，即使种族各有差别，我们在最深层都有相同的根源，是属于人类，并且有上帝的旨意在当中。如果问大家我们有没有种族歧视或者偏见，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回答。我们希望我们都不是有偏见的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都非常的公正，但是在我们的心深处却不一定。例如我们华人有一个坏习惯，跟我们不同的，我们说老外，广东话可能我们会说格林怪，福建话我们会说翻人，就是翻，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强调我们的差别，无形中也揭露了我们对其他种族的偏见的态度，虽然我们不承认。圣经说，无论我们外观有差异，我们来自同一个根源，因此千万不要让语言、文化、国籍来分化我们，反而要重视我们超越语言、文化、国籍差异的人性本质。也就是说，人身为人类，我们身为人类，我们原本是以神的形象被造的，而身为亚当的后裔，无论什么背景，都是需要 救赎的罪人，没有差别，无论什么种族，每个人都并非偶然的存在，而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被创造的，不同的种族也一样。同时每一个人都具备了独特的才能、恩赐以及机遇，因着神的恩典，他赐给我们各种的能力、才干，而且给我们有机会受教育、被栽培、受装备，当中有神的美意以及恩典。不要因为语言不同、文化差异而质疑对方，或者感到不安。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很巨大的拼图，当中的每一块拼图都是独特的，没有两块是一样的，而我们需要每一块拼图才能够拼出整个图画。而今天经文不但要我们理解人类有共同的祖先，以致人与人之间不要存有偏见，更要我们建立友好的关系，互相的珍惜彼此的关怀，甚至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也就是完成整个拼图的图画。耶稣借着最大的诫命来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无论种族。另外，从第26节，我们意识到所谓的神圣的定位。神圣定位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当中的理念关于神按照他的计划将个别人安置在某一个处境、职分或地方来完成他的目的。每一个人的处境都反映了神的恩典，当中有上帝的安排。箴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可以有很周详的计划，可是并不会按照你的计划来完成，最终有上帝的安排。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神不单造了世界万族的人，并且他预先定了每一个人所住的地方。有人可能住在美国，也有人住在非洲，或者是在香港生活，或者是新加坡。如果今天我们住在伊朗或者乌克兰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处境会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有些人在新加坡一年难得见他一面，虽然新加坡很小，但是当你出国旅游的时候，却在遥远的他乡碰到他。可以在外地使用 Singlish 来交谈，非常的感到非常的轻松，也非常的亲切。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巧的事，但是从神的角度，没有所谓的巧合。我们华人世俗有一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非信徒喜欢用缘分或者命运来形容这种情景，但是基督徒却有一个更恰当的一个词汇，那就是命定。命定指的是上帝对于宇宙万物及人类历史的主权性、计划和安排，强调在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取得平衡。神有他的主权以及安排，而人我们有应尽的本分。鼓励信徒在生活当中信靠神，但不是被动的，只是在等待。 我们也有责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无论是地方、岗位、身份、环境，都有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以及要完成的使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处境？为什么上帝安排你在这个国家，住在这个社区，在这个机构部门工作，在这个家庭成长生活，参加这个社团或者这个群组？所谓神圣定位，就是神很有策略性的将每一个人摆在适切的地方，在所定的时间去完成神的计划。我们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神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就如我们现在的所谓总理，不是为了要提升他个人，而是为了要维护他家人，也就是以色列人能够安然地度过严峻的旱灾。 到最后，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却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若不是他在神为他所定的位置，恐怕雅各全家都会遭殃。所以我们看到，人虽然有他的恶意，他的哥哥们，可是上帝有他的美意。另外，就如以斯帖的处境，他被神安置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当他的族群就是以色列民面临危机的时刻，他就拯救了他们。而莫迪改提醒以斯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都在安排，同样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神为我们所定的位置，为了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圣定位展示了神的主权，以及他在我们身上周详的机会，给我们周详的机会，引导我们在那个情况、那种情景、关系、机遇当中，遵守他永恒的计划。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察觉并顺服我们所处的这个神圣的定位，来成就上帝的旨意，以及扩展上帝的国度。可能我们会认为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既不是总理，好像约瑟，更不是王后，就如以斯帖，有特殊的权力或高尚的地位，况且自己的能力微薄，地位一般，又怎么能去成就上帝伟大的计划呢？在列活记下第五章，讲述亚兰王的元帅奈曼，他患了麻风病。当时有一个以色列国的俘虏，一个无名的小女子，她的名字根本没有在圣经里面提过。而这个女子当时呢，就服侍乃曼的妻子。虽然没有任何的身份地位，但这个小女子知道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有能力可以医治她的主人。于是他就说服了奈曼去找去找伊丽莎，结果他病被医好了。之后 奈曼存着感恩的心，就宣告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所以说，你不需要有崇高的地位，又或者很有权势，因为无论高低，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的位置或身份来成就他的旨意。可能你会说，但是我自己年纪已经大了，又或者身体健康已经不如往日，不但没有不但什么都做不了，连日常的生活都需要依赖别人来帮助打理。如果是十年前还有机会，但是现在在这个阶段，体力健康走下坡的时候，可能很难成就上帝的旨意。就在我们教会附近有一位年长者，他透过教会的探访认识华严堂，来教会之后就接受主，并在2015年受洗。自从冠状疫情之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跟着衰退，需要人照顾。他去年就聘请了一位印尼的女佣，每次都推着轮椅陪他来教会。结果这女佣就参加了我们礼拜三 Morning Drink 的这个活动，决志信主了。在3个月，这个女佣也因着信靠主接受洗礼。我相信我们当中都知道是谁，刚才所提到的那位老姐妹就是我们的春花姐妹，而她的女佣 Nancy 就3个月受洗了。所以说每一个时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的定位。关于你的处境，你是否察觉到当中神为你安排的这个位置？不要低估你的影响力。这现在我们也进入了最后的一个重点，目的与使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在新加坡呢？有些弟兄姐妹是之前移民来新加坡的，甚至有一些还是在新加坡才信主的。尝试想象一下，如果你生长在巴基斯坦，情况可能大不相同。说不定在一个回教家庭成长，但是上帝却预备你所住的地方，就为了你要寻求他。第26节强调神对人类的主权和命定，而当中的目的，27节就说要叫他们寻求神。神的目的要叫人们寻求他，因为神是生命 的源头，唯有在主里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让我们拥有全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充实丰盛的人生。所以我们要从神的旨意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处境，从我们的处境来了解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来到教会，能够有一个干净的环境敬拜上帝，并不是必然的，背后有人经常在打理。而负责我们教会清理工作的人就是小兵， 我们都应该都知道他是谁，而小平，他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工作，很奇妙的，神就安排他来华严堂。他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很多的限制，特别在信仰的层面，可是来到了华严堂之后，他有机会学习圣经，结果决志在2023年受洗了。圣经说，神让我们在各自的环境情况，为了要我们寻求认识神。既然所有的人都源自同一个祖先，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亲戚，肤色可能不一样，语言可能不通，可是我们都是亲戚。另外，自从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罪，全人类也因着我们的罪性而需要救赎，没有例外。可能我们会以为，对于已经信主的人而言，这段经文岂不是已经成就了吗？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吗？其实这两节经文也包括了我们周边的非信徒，神也要他们来寻求他。如果我们再深一层的去思想，经文也意味着神要透过我们的处境位置来带领非信徒去寻求他。因此，身为神的子民，基督徒有责任去完成领人得救的使命。可能我们会认为这个责任太沉重了，压力太大了。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年长的姐妹春花姐妹，如果没有记错，她今年88岁。神安排她住在我们教会对面，为了让她能够寻求神、认识神。而信主之后，虽然身体软弱，神又接着她的这个定位，安排了印尼的女佣 Nancy 来照顾她。我们的老姐妹把握机会，把 Nancy 带到教会来认识主。其实，无论处境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影响范围。无论你的生活、你的情况，可能在职场、上司与下属啊、同事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看顾和病患之间的关系，无论什么关系，无论我们的角色，都有互相影响的这个范围，不单单只是单向的，不单单只是上司影响下属，下属也影响上司。今天你出席华语崇拜也并非偶然，你所住的地方，无论是新加坡或者是其他国家，有神的安排。你的职分、你的位置、你所属的哪一个机构部门、居住的哪一个社区、在哪一个家庭成长，甚至你在这个社交网络的群体的参与，都有神的旨意和我们的使命。主耶稣使人与神和好救赎的这个事工，接着他托付我们的大使命，也成为了我们的责任。教会每一个信徒都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遇，透过我们的恩赐、才干、生命见证，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非信徒寻求神，扩展他的国度。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无论什么处境，今天上帝也要使用你。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所 面对的处境并非偶然，在当中有上帝的主权，有上帝的安排，有上帝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察觉你在我们身上的安排，好让我们也把握机会，也能够按照主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去成就神的旨意。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